大家早安。昨天晚上睡得好吗？好。那就要有精神了哈。好，有精神来做什么？多走一里路啊，不是一个英里。今天多走一里路是在圣经上面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啊。那刚才我们所读短短的这五节的经文，大家读完以后有没有一些疑问？有没有觉得这段经文很奇怪？他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是什么道理啊？是非都不要分了哈，恶人在犯罪，我们不要和他作对。你看见一个小偷在偷钱，你要不要上去啊？要不要去指出来啊？耶稣讲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不是说要我们是非不分，纵容犯罪？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这一位神是公义的神，他为什么要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一定不会纵容犯罪的，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他在这里好像有这样一个命令在这里？所以我们读经一定要读什么？上下文、哦、有人说你不会不懂希腊文也不要紧，不懂希伯来文也不要紧，但是你一定要懂什么？上下文啊、哦，好。那这接下来下文是什么？那往下文先看哦。下文说打了左脸啊，你还把右脸转过去。说他要你的里衣呢，你连外衣也给他。他要你再走一里，要走一里呢，你还陪他走第二里。好像更可笑了，是不是？更搞不懂了，是不是？那我们要怎么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往下看不懂，我们就往前一点点。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眼，以牙还牙。这句经文从哪里 出来的？摩西的律法里面。好，那我们就翻到旧约去。好，出埃及记的21章，他就讲到以言还眼，以牙还牙。他这里，我们如果从22节开始看到25节，他这里在讲什么事？他说：“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别，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公平吗？这是一个公平的原则，对不对？好，再看利未记的21章20节，同样这里讲以言还言，以牙还牙。最后在生命记的19章讲到说有两个人啊在打官司，那当时没有法官哦，那没有法官叫什么？祭司和审判官。那他就要问呢、哦、好好的问完以后呢，还要找见证人。他这里说，首先提醒我们一点，你不可以做假见证。如果做假见证要来陷害弟兄的话，他说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而且呢，我们中国的成语叫杀鸡什么儆猴，别人听见都要什么害怕，就 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从这三个地方的经文，旧约的经文，你看见这个原则是应用，是谁来用的？是审判官跟祭司在审判的时候，在断案的时候用的，在处理这个纠纷的时候用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惩罚恶，然后给我们其他的人一个警告，警告说：你看，你作恶的话有这样的后果，你们都不可以作恶。可是这些法利赛人把这八个字运用出来，他们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啊，你要报复，别人欺负你了，就小孩子打架，见过没有？你小时候有没有跟其他小孩子打架？啊，别人打你一下，你一定要怎么样？打回去，然后打来打去，打到最后呢，为什么停不下来？你知道吗？小孩子打架为什么停不下来？谁都想打最后一下嘛，啊，是不是？打最后一下，你觉得我很合算，我是什么胜利者？真的，我不知道你们家小孩怎么样，我哥哥两个小孩小时候就这样的。而且是老二一定要打最后一下的，我也是老二啊，不过我都是被我哥哥欺负哈。这人，你看，当人误用了摩西的律法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本来是这个律法，这个以言还言、以牙还牙的律法，是为了惩罚恶，让想作恶的人，他要想到这个后果，然后呢，他不敢。那作恶的人，他有一个后果，然后呢，也可以成为其他人的一个警戒。可是法利赛人，他误用了这个律法，他说，我们就是要什么？报复。这样才好像是公平。我这样讲好了，别人骂你，谁错了？那个人错了嘛，对不对？那你骂回去，以言还言嘛，那我以骂还骂嘛，那你骂人对不对？对不对？错的嘛。所以表面上看是好像是公平的，可是背后是什么？是我们人的罪行。所以法利赛人的错误，耶稣要把它指出来。耶稣从来没有想要否定律法，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一开始18节到20节，他怎么说？耶稣怎么告诉我们？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样的义？是行为的义。那我们基督徒的义是什么样的义？你说因信称义，那个义是什么样的义？可以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是基督徒的行为要比法利赛人的行为还要好。你如果在纽约住过，你知道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还有一群正统的犹太人是非常的坚持旧约的律法的。 只坚持说礼拜晚上太阳下山他就不工作的，他就不坐车的。我以前在的系里有一个教授就是这样的，他车子跟别人一起坐车，在那个曼哈顿岛的两边东面西面各有一条高速公路，堵车在上面，他看见天黑下来太阳下山了，他很紧张，怎么办？不可以坐车了，你知道他怎么办吗？他把身上的钱包什么都托给另外一个教授，他说你帮我保存，我下车了，我要走回家。走了三个多小时，他们就是这样的来遵守律法。那我们的义怎么胜过他们的义？我们的义是什么样的义？是生命的义。是因为我们从我们的主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可以去按着刚才所读的39-42节的经文去行，去生活。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的义，他们的错在哪里？是按着字面去执行。但我们就要来看，在39-42节这四节的经文里面，到底启示给我们什么样的原则？我在主日学里面提醒大家说，要读出事实，然后要读出原则。耶稣所启示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就要一起来思想。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再次将我们引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福分。主啊，我们深信你的爱已经深深触摸我们的心灵，我们此刻也求你的圣灵，就是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来带领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主啊，求你恩待我们，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不要与恶人作对。耶稣在这里讲的，他不是说我们去纵容犯罪，乃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坚持个人的权利，不报复。好，我们一条条的来看。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在当时来讲，打右脸是一个最高级的侮辱。你在这样被侮辱的时候，你还愿意怎么样？再转过去，好像打了一边不够对称哈，再打一下，两边都肿起来，比较好看。不是因为基督徒傻，不是因为基督徒的脸皮厚打上去不痛，而是因为说他愿意来忍受这样的伤害。不以对抗报复来对待恶的行为。有一个例子，讲到戴达生的例子，他是怎么样做的呢？他说有一次记载到他有一次他要去坐船过河。好，以前的时候好多河都没有那么多桥，那晚上的时候他就去招呼一个船家说，过来，我要渡河。可是那个船在摇过来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很有钱的中国人急匆匆的跑过来，他也很急想上船，他就推了戴德生一把。他也没看清楚说戴德生是一个外国人，因为你知道他们内地会的宣教士，从戴德生开始他就都穿中国人一样的衣服。那戴德生真的不注意嘛，就被推倒摔在泥里了。他不出声哦，他忍耐了。可是那个船家不高兴了，他说 嘿，是这个人叫我的，你没有份了。好，我要先把他载过河。戴德生爬起来，不但没有怪这一个把他推倒的人，他还邀请他说，那我们一起坐这个船过去吧。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让这个跟推他的这个中国人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一个外国人，因为这个时候他也认出来了，他说这个外国人怎么会这样，可能两个都是中国人都有可能打起来了，是不是？正是因为戴德生这样的愿意忍受伤害，引起了这个中国人的好奇心，也是打开了一扇福音的门。这个人就得到了一个听福音的机会，戴德生也因为他的忍让忍耐有了一个传福音的机会。这个中国人不但信了主，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很热心侍奉的人。忍让你为什么？就像今天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活出爱，因为有爱，因为在戴德生的心里有爱，在你我的心里有没有爱？有爱，我们才会甘心去做这样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啊，英文老师说 stupid， 我们不傻。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好，第二个，其实我们要讲到伤害，其实身体的伤害有时候还比较容易过去。我就发现人其实很难承受的伤害是什么样的伤害？心灵的伤害，是不是？有人可能打你一下你还不觉得太痛，可是有人骂你一句你可能心会心痛很久，特别是如果你很亲近的人，甚至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之间，有没有可能你有没有受过那样的伤害？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保罗受过那样的伤害，但是保罗怎么样能够继续的去爱那些伤害他的人？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保罗他怎样去看这样的事情。保罗是一个使徒哦，写了13封书信，可是还是有人会这样子伤害他。但是保罗说什么？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他说，我的价值是由谁来评判的？由神。他的眼光看着神的时候，他说其他的都是什么小事啊。我就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今天中午我们聚餐，当然我们今天中午没有聚餐了哈，我是说如果哈，每个人带一个菜，你也辛辛苦苦做了一个你带来了，那大家吃的时候都不知道谁是哪个菜是哪个菜，可有人说啊这个菜真难吃，你一看哦是在讲我，那你怎么办？下次不煮了，还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还是说对不起，我这次煮的不好吃，下次我努力煮的更好吃给你吃？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 特别是在你付出了以后，得到的是伤害的时候。保罗的一生为信徒付出了多少？可是他得到了什么？他又怎样去面对？给我们一个提醒，给我们这样一个榜样。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他看着主，他这些就能够过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就看着神，这样他能够爱得出来。不管别人对他怎么样，他的秘诀就是一个，他爱回去。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很傻的行为，很可笑的行为，但是这却是最讨神喜悦的行为。好，第二个我要提醒，这不是说你就盲目的好像他要怎么打，他要怎么，不是溺爱，这里面还是有着一个界限。什么意思呢？我这里提到两点，给大家两个问题。好，他说如果一个醉酒的人来打你，你怎么样？你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左脸给他打了，再右脸再转，右脸打了，左脸再打过去啊？不是，你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控制他，不然他再乱来，啊，耍酒疯，不要让他再去伤害别的人，是不是？其实我们说愿意忍受伤害，刚才讲到戴德生的例，他最终是为了什么？为了把那个爱彰显出来，是为了爱对方的那个缘故，不是没有原则的。当你看到一个人在虐待孩子的时候，你要不要去阻止他？还是说啊，你继续打，啊，你来打我好了，你不要打这个孩子。你要不要阻止他？要的，因为这后面的原则是什么？还是爱。好，接下来，他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我们在座的人大概绝大多数人没打过官司哈。打官司的时候有个什么特点啊？谁都想拿到觉得我应该有的那个部分，是不是？我吃亏了，所以我要打官司，我要得回我合理的那应该属于我的那一个部分。可是呢，耶稣说啊，你要放弃。当时犹太的律法是说，你可以拿礼衣，外衣是绝对不可以拿的，你不可以拿别人的外衣的。可是耶稣要我们放弃到一个地步，说你都可以。记住，这是讲到我们个人，放弃我们个人的利益，不是放弃公义的原则。因为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责任去面对的。这里面是有一个平衡的。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我们处理弟兄犯罪的事情的时候，耶稣是有他非常清楚的原则的。你先去指出来啊，第十五节说，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请大家要一定要注意后面这最后的这半句，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是目的。你去跟他讲，那是什么？ 那是过程，那是手段。你去讲他不听，然后呢，你还带其他人，直到最后，他听还是不听，就有个结果出来。但是我们就是尽力要去将这个弟兄挽回。我们为什么想得回这个弟兄？因为爱。我们不愿意看见弟兄在罪的里面沉沦。回到刚才第五章的经文，也同样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就是想为了让那个恶人能够因为我们身上的爱，因为我们的忍耐跟放弃，他们可以看见神的爱。那你看，不是说我们不指出他们的罪恶，保罗有没有指出别人的罪啊？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被抓了，你知道吗？被抓的时候，结果后来他们查来查去说啊，没事了，可以走了。保罗嘿不肯走诶，他说什么？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坚持？保罗这样说，就是要指出这样对他的人他们的错。保罗要他们来领保罗出去，是一个指出他们错误的方式。爱是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有界限的。好，接下来一点，就是今天讲到的题目。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你说一里没有多少了，就算一英里也是1600多米哈。你要知道这一里是多艰难的一里。因为当时罗马人可以强迫罗马的士兵呢，应该这样讲，可以强迫非罗马人为他背他的行李。一个罗马士兵的行李通常是60到90磅，60到90磅哦，多重啊？到 Costco 买3袋米你就知道了。啊，1袋米20磅，你走了一里还要走第二里，第一里已经是被强逼的了，为什么要这样？在一个不好像是不合理的要求，我还愿意甘心去顺服，还要走第二里，付出这么大的一个代价。是因为什么？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是这样说，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好像是一种无条件的顺服。同样我们讲到他的目的是什么，原则是什么。我们看到前面一开始的12节说他，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原来基督徒是要受毁谤的，你知道在彼得的时代， 有人怎么毁谤基督徒，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不像我们哦，有这样印好的圣经哦。那时候通讯信息是很不发达的，所以有人就传说说基督徒啊，基督徒不是领圣餐吗？他说他们在喝孩子的血，在喝婴儿的血，那就变成吃人的宗教，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可是彼得提醒我们说要顺服，所以那个时候的殉道者他们真的是付出生命的。顺服不等于你是一味的消极的顺服，而是在这个顺服的过程当中，你最高的顺服是谁？彼得也讲过，要顺服谁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应当的。所以你在上个世纪，你知道吗？我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去看一些上个世纪在中国留在大陆的基督徒的见证。好，在北京有一个老牧师叫袁向成的，50年代的时候，当他知道自己迟早会被抓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准备？他准备了一个小包裹，随时准备进监狱。可是呢，他继续的坚持传福音，继续的聚会。当他被关在监牢的时候，他继续的去关心周围的人，继续的去爱周围的人。也就是说，他在监牢里是监牢外面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他到了监牢里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他对人的爱没有改变，他对神的话语的顺服没有改变。这是这段经文耶稣要来启示我们的，要来教导我们的。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今天多少人对我们基督教有误解？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各种各样的误解？彼得提醒我们，当我们把神的话语去活出来，去真正按着圣经去行善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堵住他们的口。什么叫堵住他们的口？就是做到一个地步，他们没话讲。这个难不难？我就举个例子好了。以前有一个我在纽约的时候以前查经班的时候，有个学生也是姐妹，她有一天晚上我们查完经，我们一起就是走出学校，然后路上她就跟我抱怨了。抱怨什么你知道吗？她说我读 PhD 已经很忙了，可是我的室友从来不擦客厅的桌子，从来不扫客厅的地，都是我做。他一个礼拜做，两个礼拜做，三个礼拜做，他还可以。然后后来呢，怎么样？有一天他终于受不了了，就开始抱怨了。但我劝他，我劝他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也劝他什么？我说你靠自己是做不了的，你不是为你自己做的，你是为谁做啊？为这主做。同样一件事情，你为自己做不下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是为谁做？为主做。你为什么甘心乐意为主做？刚才我们的歌也唱到了，因为他爱我们。基督的爱就是这么的奇妙。 他能够让我们去做我们以前不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甘心忍受我们以前根本不愿意忍受的伤害。最后一个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是在耶稣是在提醒我们说要无私的关怀别人。不过这也是有界限的哦。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个赌鬼来跟你借钱，你要不要借？啊，他说他有需要啊，他要去赌钱啊，他赌光了，你要不要借？不借。有界限的，但是你要无私。使徒约翰也这样来提醒我们，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你怜悯一个人，你借给他钱是因为看见他穷乏，他有需要，所以你去帮助，换句话说，你去帮助一个人，你要有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啊？看见他的需要在哪里，你不是给他他想要的，你是要给他他需要的。这也是耶稣这样的对我们，是不是？我们去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就是自己想要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以前刚开始学祷告的时候，我满口都是我想要的东西。神会不会给？主会不会给？你会不会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去想，哎，我祷告了这么久，为什么主都不给我？圣经给我们启示了一切的原则，包括我们祷告的原则，包括神回应我们祷告的原则。那我们在祷告的当中，在跟神这样的好像一个沟通的，好像甚至有点有时候像什么，像讨价还价的过程一样当中，我们要被改变。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神，他也是那一位能够赐给我们爱的力量的神。怎么赐给我们？透过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能够让我们去实践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2章17到21节。要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以言还眼，以牙还牙，是什么？以恶报恶。我们不要掉入那个陷阱，这个世界很多的陷阱。求主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保罗他怎么做？他说他被人咒骂的时候他怎么样？祝福。被人逼迫的时候他忍受，被人毁谤的时候他就上劝。 然后最后他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他用了一个字，求。当一个人愿意谦卑的时候，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在人面前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生命才出来了。而且在十一章的时候，哦，保罗继续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最终的榜样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徒彼得也在这里这样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什么叫跟随主的脚中行？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哪里？路加告诉我们，要舍己。你为什么想以恶报恶？是你里面的那个老我，是你的那个旧的自己。因为主所赐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是要我们去顺服神的话的。那你可能会想说，你讲来讲去都是这些属灵的伟人啊，那你做牧师你怎么做？我也告诉你，我不是圣人。在面对很多伤害困难的时候，我也很难过，我心里也很多的挣扎。在我蒙召的时候，说真的，我心里不是很有喜乐，我是很害怕的。我不喜欢跟人有对抗，没有一个人喜欢被人咒骂、被人反对的，是不是？那你说我怎么过去的？我怎么跨过这一个关的？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听到老牧师的一句话，很有智慧的一句话，好，让我以后面对这些事情，我好像突然之间醒悟了一样。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老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以为啊，人对你好都是应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刚才讲了很多，说你要从神的爱那里去找到你的动力。可是我们还要什么？认识到人性。我们对人性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你不要以为人对你好都是应该的，那人应该对我怎么样？不好。也就是说，人对你有点不好实际上是正常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人是罪人，我们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不完全的。我们有时候还是对人，对在人际关系的当中，弟兄姊妹之间还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的冲突。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对我来讲，老牧师的这句话让我好像一下子豁然开朗。人对我好都不是应该的，那么神对我好是应该的吗？应该的吗？不应该吗？人对我好都不是应该的，那神应不应该对我好？可是今天神为什么对我这么好？那个字叫什么？ 恩典。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有一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这些门徒说，他们因为他们受了逼迫以后，他们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配得上为主的名怎么样受辱，他们就怎么样喜乐。一个人受了侮辱，受了逼迫，怎么还可能喜乐？是为了主的名，是因为恩典。常常要把恩典这两个字放在心里。主如果给你给我有机会为他人多走一里路，那是什么？那是恩典。好，思想上我跨过了那一关，那一个障碍，接下来我要怎么做？就是刚才马太福音接下来说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的4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什么祷告。当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属灵的事情从哪里开始？祷告开始。今天你如果觉得谁伤害了你，你过不去，我还可以说你不可能过去。如果你不从这里开始，为一个逼迫你的人祷告，容易吗？容易吗？不容易。如果我是基督徒，我就拿这节经文来挑战你。我说我是基督徒啊，我不是非基督徒啊，我不是牧师啊。你是基督徒，你要跟我传福音，我就拿这节经文来挑战你。你不要以为我是非基督徒，我看不出教会里的事哦。我举个例子，如果林长老跟蔡长老，好，我来了教会，我一看他们两个长老之间从来不说话，我脑子里会怎么样？我会不会有个问号啊？会不会？啊，我相信他们两个会原谅我拿他们做例子，哈哈。真的是，我们要活，真正的活出那个相爱的生活，切实相爱的生活。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有祷告的心，彼此祷告的心。任何的问题，关系的问题，从祷告开始，从爱开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多少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求主怜悯保守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有爱的力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走过这一条道路，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让我们今天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眼里为宝为尊。主啊，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有你的同在。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求你在我们的生活里显出你的同在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彼此能够切实的相爱，我们能够彼此的担当。主啊，给我们那多走一里路的恩典，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多走了那一里路。主啊，我们如此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